在座的我们教会中也有其他的家庭，比方阿成他们家的 Sophia， 还有洪医生和叶磊家的他们 Janet， 也是都要申请大学，所以是他们最紧张繁忙的时刻。那我们华人家庭都知道，他们都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进名校，所以爬藤，那觉得进了名校才觉得是有出息。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家庭，我太太陈英和我特别的对我们孩子的属灵的氛围，将来要去的学校所在的地方，还有他们大学里面属灵的氛围也特别的关心。那我们关心那边是不是有合适的华人教会啊，是不是我们有认识的人在那边啊，如果有的话可能能够很好的搭建起来。那很多的调查都表明说，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们，他们在进入大学以后，一大半的人都最后都不再去教会了。这个不仅是美国的家庭，就是美国的基督徒他们所调查出来，在华人基督徒中这样的现象也非常，所以这比例还是非常，流失率是非常高的。那上次我有机会和志勤还有佩佩他们夫妇有交流，听到他们分享说他们的女儿豆豆还有柔柔，在他们各自所在的地方都找到了很好的教会，那他们的室友也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们都很得安慰，也他们的孩子也很高兴能够找到这样的属灵的家。那我听了以后我也是非常感恩，也是希望也祈求神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孩子们他们在进入大学以后也能够继续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有负担要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叫属灵的传承，也叫信仰的传承。那么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这个岁末的时候，也是感恩的季节里，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主日聚集在一起。感谢你过去这一年你丰丰富的供应，带领我们每一家每个人。我们展望在新的一年里，主啊，你必把更多的恩典和祝福加添在我们身上。主啊，今天也借着为了器皿在这里，我们来商讨这个属灵的或者信仰的传承，让我们不仅仅只是接受那神那美好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接受恩典的人，也能够传递恩典的人。这个传递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家庭中，也希望能够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也能够传递在我们所周遭的接触的朋友同事还有其他的人当中。主啊，愿你使用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这个早晨的这样的一个崇拜的时间，也让我们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也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同得益处。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中国人是很讲究传承，很讲究。那这个传承呢，就是让好的文化、好的传统，还有这些手艺绝活，能够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能够长久的保持。那这种传承呢，一种是血缘上的传承，那我们知道就是家庭父母传给自己的孩子，那这个儿子女儿呢，又传给自己的孙儿孙女。那还有一种呢，是非血缘的。那非血缘的就比方师父传给徒弟，那徒弟呢再传给徒孙。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中医世家，有武术世家这样的概念，那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的。那在美国其实也有，那我上周二呢去我的牙医去洗牙，因为我牙齿不好，所以我每年要洗四次，别人可能洗一次两次就够了，所以我要一年洗四次。所以呢我每年有四次跟他见面的机会，他是一个女的 hygienist， 就是洗牙的这个。那我跟他在一起这个洗牙已经十几年了，所以你想每年四次，一次怎么有十几年，所以已经有四十多次了。每次呢我们都有很多很聊，很多聊的。那他也很健谈，每次谈的大多都是孩子的情况，他有三个女儿。那我最开始呢是在他爸爸那看牙医的，他爸爸是牙医而且是一个专家，所以呢他爸爸是开，后来呢他爸爸就退休了，然后呢他先生也是牙医，所以呢他就跟他先生两个一起开牙医诊所。那现在呢他有三个女儿，他大女儿呢也是刚刚牙医毕业，现在OU读的，然后去了佛罗里达读牙医，现在呢刚刚在 Claremore 上班。所以那天他就跟我说，哎，你看我这个大女儿一毕业就找到工作，大概就26、27岁，而且薪水很高。他说我不是很骄傲，但是我还是很骄傲，给他不是自夸呀，我还是很骄傲，他拿了很多钱的。 那这个家庭呢，他爸爸是牙医，他们夫妻两口子是牙医，那他女儿也是牙医，也继承了，所以是典型的牙医世家。那我经常跟他说，我在我们这个团契分享里说，我说这位我这个牙医呢，他不仅帮我洗牙，还帮我洗脑。为什么呢？他每次都要跟我灌输这个牙医这个工作多好，还有在特别拿了一张那个就是这个 job 这个最有价值的职业，他说牙医就是第一个，牙医是第一个。那为什么呢？他说牙医这个收入还不错，而且呢工作也不是很忙，不像这些医生经常 on call 什么之类的。那他呢，他们女儿只要一周工作四天，三天都放假，所以还有很多的时间，所以弄得我也很想让我们儿子去学牙医，受他的影响。那我在我们自己家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我是当老师的。那我们家是教师之家，我们家呢姐弟四个，我有三个姐姐，还有三个姐夫，加上我和陈英，那我们总共八个人，我们全都是曾经当过老师或者现在还在当老师的。所以我们家是那我父母本人呢，他们不是老师，但是我两个舅舅啊叔叔啊他们都是老师，所以对我们这一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的就整个这个家族，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方家这个也有很多的老师，从幼儿园老师一直到大学老师。那横跨的专业呢，有从音乐啊戏剧啊到什么物理数学啊还有工程啊，像我是学商科的都不一样。那我们下辈中也出现老师，所以比方我那个二姐的孩子在读 PhD，再过两年也要出来当老师。所以呢我们这个是教师之家，还不算世家，那个感觉。那我自己本来是非常不想当老师的，老实跟大家说，我生在这个家庭里是不想当老师的，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呢就比较害羞，不太善言谈，所以呢我就想着啊，那我不能当老师。所以但是呢somehow我又去了一个师范大学，所以师范大学大多人出来毕业以后都当老师的，所以那时候为了不想当老师，我就考研究生，就转到那个财经大学去读研究生。后来呢也是稀里糊涂，后来就到美国来读博士。当时读博士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哎呦，我们这片将来出来大多数要当老师的，就读着读着好像就这样子就稀里糊涂的最后走上了这个教师之路。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都是神的带领。当时的情人还并不知道，会发现这个工作还真是蛮适合我这种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这种性格。所以我们每个人所处的这种家庭环境对我们每个人都起着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我来说，我不想当老师，但是somehow又最后又回到了这个老师的这个轨迹上。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是传承，那无论是这个牙医世家还是我们是教师之家，那是事业和地位的一种延续，过去这个皇位一代一代的传给那今天我就想用这个做一个引子，来探讨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家庭来说更重要的一种传承，就是信仰的传承。信仰的传承，那中国有句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就说这个财富不能够。那我们有没有思想到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不是能够有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是不是能够。所以我想到了这个信仰的传承不仅仅是个人家庭这种父母孩子，其实在教会中我们也面临这样的一个传承，就是属灵的长辈怎样带领门徒这种新信徒能够成长，这种传承的关系。所以刚刚在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中就实际上包括了这两种重要的传承，就信仰的传承。那一个就是我们在家庭中属灵的传承，那第二个就是在教会和在侍奉上这种属灵的传承。那开始呢，我今天再用一个比喻来这个解释这个三个两种传承。那我是用今天我特别准备了一个道具，就是这三把椅子。所以看到这三把椅子呢，我准备了一下，就是写的一二三。那这个三把椅子的比喻哦，是我不上次我在谈那个亚比斯的祷告那本书的那作者牧师叫 Bruce 威尔金森牧师，他在一篇文章中特别用了这个三把椅子的比喻，所以我这样看的是椅子上面标的号码一二三。 那这个很多牧师后来你上网查，很多牧师都用这个椅子来做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其实有不同的这种方法，三把椅子的表啊。一种呢，可以做一个人从未信主到成为门徒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不同的阶段的一个表示这个。所以我今天先用这个来这个解释一下这个不同的属灵阶段，然后我再谈这个传承。那我从这个第三把椅子开始，这第三把椅子所描述的一个状况呢，是一个人他还没有信主，所以这里面画的一个是这个人还坐在椅子上，这个 S 就 self 自我，这是一个以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那自我为中心所体现在就是一个他考虑的问题，思想的就怎么样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那这里面会看到十字架代表着耶稣基督是在生命之外的，他可能还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就像我们很多人可能刚到美国的时候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但也有可能是他听了福音，但是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十字架和基督耶稣是在他生命生活之外的这个圈子之外的。所以这个代表的第一个属灵的阶段就是不信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不信主的阶段。那第二个椅子呢，就第二个椅子所代表的呢，就是个是一个已经信主了，但是呢基督耶稣，你看到信主就表示基督耶稣已经进入他的生命和生活当中，但是呢他自我还是在这个椅子上坐着的，还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阶段。那这个人呢，他可能是刚刚信主，属灵生命还是很弱小，所以他的心思意念可能考虑的还是自己。那他可能会查读经啊，也可能有祷告啊，但是基督耶稣对这个在他的这个信仰当中可能还停留在头脑阶段，还没有进入到他生命的核心，还是一个。那也有可能会指着一些可能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属于这个，所以他们对信仰或者基督是知道，但是并没有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或者核心。所以这是第二把椅子所预示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说叫信徒。那我们可能很多人调查说，哎，我们可能好多教会，北美的很多这种教会可能是属于这样，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信主了，但是神是放在我们最低的 priority 的，可能我们大家都忙到其他的事情以后，知道我们有时间来教会，有时间参加聚会，会有时间我们才来读经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阶段，可能是信徒。但是第三个就是椅子一所代表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坐在这个椅子上，self 是自我已经从椅子上下来了。这个是一个完全委身的基督徒，他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生活，而且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是一个我们叫做门徒。所以这个是三个阶段，从未信主到信主，但是还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那第三个阶段是一个门徒，完全委身，愿意行事为人，我们做事都是以顺从圣灵的带领这样的一个。那我们这个属灵，所以这一般来说他们在很多的时候就三个椅子比喻，就比喻成这三个的属灵阶段。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是属于在哪一个属灵阶段。那我们对我们信主的人说，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往这个门徒，从信徒往门徒的这个方向来发展，这样的才是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而且这个虽然是用三个阶段，但门徒阶段也是可以有不断的，这是一个work in progress， 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我想是用这个三个椅子来比喻这个属灵的传承，是一代一代的这样的信仰的传承。那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属灵，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属灵阶段的三个。那我们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七节，我们再读一下，然后我们再反思一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经文。好，我们一起来一下一章一节，我们开始。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 也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欢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谢谢。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这个约翰福音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四节前面，就是保罗情深意切的写给他这个属灵的儿子，这提摩太不是他的亲生的，是属灵的儿子，说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然后说愿恩惠平安。他说我在祷告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也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欢喜。所以保罗对他这个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是这样的情真意切，在迫切的祷告，切切的想念。那这是其实这是我下面说的第二个，但是我是想先重点在这第一章这个五节这个地方。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这个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传承，就是在家庭中属灵的传承，从外祖母罗以，你就可以想象是第一把椅子传得了母亲有尼基，那第三把椅子就是提摩太。提摩太，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提摩太他们这三个他们的家族，这个三个名字其实都还蛮有属灵的意义的。这个罗以就是外祖母，是意思在希腊文意思叫心里喜欢，很高兴喜乐。这有尼基他的母亲是美好得胜者的意思。那提摩太是敬畏神，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家庭。那提摩太那时候也可能就二十多岁，非常年轻。那他呢，很多人猜测，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比较身体也比较纤弱，所以他胃不好，所以这个，而且呢，所以很多人就猜测，因为没有特别的提到他父亲的一些，只知道父亲是希腊人，对不对？所以有些人猜测他可能是由外祖母和母亲养大，是在一个这样的女人的环境中养大的，所以他性格比较内向。这是为什么保罗在提醒他，在圣经里多次提到说你要在神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他本身性格上可能是因为家庭的环境影响是比较内向和身体也是比较弱的，所以有人猜测他可能父亲已经蛮早就去世了，所以外祖母母亲带着他一起长大，所以同时也在这过程中就把这个信仰也传给他。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再引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你所学习的，这也是保罗跟提摩太说了，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所以他的外祖母母亲是从小是应该是把旧约的道理跟他很早就说了。那后来呢，保罗传福音到他们那一代的时候，所以他外祖母祖母可能是先信了，然后也带领这个提摩太信。所以刚才我们在读的这无伪之信，就是一种诚实的没有虚假的不交流造作的信心。我们知道神是个灵，让我们要用心灵还诚实来敬拜。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来说，那很重要的，我们是希望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个敬虔的后代。因为圣经特别允诺我们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虽然信心它不能遗传给我们的这个子孙，但是可以营造一个氛围，在家里可以开花结果。所以父母是我们这个肉体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传递者，但更应该是我们也是我们的后代的属灵生命的培育者。 那在美国，那很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话叫 "God has no grandchildren"， 就是神没有孙儿孙女，只有儿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这个句话是揭示的什么意思呢？在地上我们有儿女，然后孙儿孙女，但在基督信仰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我们的父母，通过我们的家世，通过我们这个世家来接替，说我们生在这个教会里，我们去主日学，我们参加这个主日崇拜，我们就是基督徒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亲自的来到神的面前，直接和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说神的家中只有儿女？我引用了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一章十二十三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个血气生的就是从这个自然的家庭的延续，自然家庭的延续。所以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儿女不仅仅是把他带到教会，交给主日学老师，交给这个 youth pastor 去解决问题了。我们要培养他们，要把他们无论是处在未信的阶段还是信徒的阶段，让他们直接自己跟神建立关系，经历到神的恩典和神迹在他们身上，才能够建立起积极的信仰。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孩子从小可能在教会里长大，但有时候很多的时候去了大学，走上职场以后，大部分流失的原因就在于他觉得这个信仰跟他没有关系，这是父母的信仰，所以呢他没有跟神建立的关系，这还是个隔代的关系，没有关系的话，他们的信仰就没有办法能够传承下去。那圣经中这样的失败的例子其实比比皆是，我查了一下，我觉得圣经中失败的例子比成功的例子要多，就是从这个家庭的这种传承上。那最典型的我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大卫、所罗门和罗伯安，就是旧约中的三个王，以色列的王。大卫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人，虽然他也犯过罪，我们今天早上还在谈论他也犯过罪，但是呢他是一个全心全意爱神的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神给他的祝福也是很多，所以他是大卫王建立的这个以色列国是很鼎盛的时候。那么所罗门王他的儿子接续的时候，他早期的时候还是很侍奉神，建立这个圣殿，但他晚年的时候已经完全的受他那些外邦的妃嫔的影响，已经开始崇拜这些拜这些别国的偶像，所以圣经说晚年是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服顺从耶和华。所以很多人说大卫是一个全心全意的 whole heart， 那这个所罗门是一个 half， 就半心，就是我说半心半意的这个，就一半，所以他前半生的时候。那到他的孙子辈的时候，所罗伯安继承的时候，你记得的时候，这个人他已经没有对神已经没有敬畏之心了，所以你会看到，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都分裂成两半，北国和南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所罗门和罗伯安，就这个三代是富不过三代，他们家的这个家族的这个，虽然后面罗伯安他们这个南国还存续了蛮久，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就分裂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失败的例子。那你会想到近前的人可能会好一些，大卫可能是国王，所以没时间那实际上第二个失败的例子其实也很浅。我们知道在撒马尔记上的上下的时候，看到以利加拿和哈拿都是很近前的家庭，那哈拿更是最明显的迫切的为他孩子祷告，说神听了他们祷告，赐的他一个孩子就是撒母耳。那撒母耳呢是神所重用的先知和祭司，所以撒母耳是一个很应该说是非常受神重用的这样的一个仆人。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传到第三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就是约珥和亚比亚。所以这是在撒母耳记上八章一到三节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 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雅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事时，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所以这为什么以色列人就跟他说，哎，你儿子不行你的道，就给我们命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所以这个是从世世时代转向这个王的时代的这个时候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近前的，你会想到哈拿、撒玛都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但是传到第三代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为什么会这样？圣经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为什么他的儿子约尔、亚比亚没有像他那样。那我们可以看到撒玛耳的所谓老师以利也是这样，他两个儿子也是这样子。对，所以那有人说撒玛耳，有人推测撒玛耳忙于侍奉的事，到处这个去地方，所以他可能疏于管教，所以导致。所以但神并没有特别的，不像以利，神给了这个以利惩罚，神还是很重用撒玛耳。所以这方面至于中间的具体的原因我们不清楚，但是圣经上如果你可以仔细查一下，或者这个就是说这个信仰的传承这个这种例子失败的例子是相当的多，是吧？那我们会看到在现代社会，这是圣经中的一些例子。那么在现代时候，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熟悉，比方奥古斯丁，这个是保罗以后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母亲莫妮卡为他信主祷告将近了30年，得救祷告。约翰卫斯理也是这样，他的母亲死在那有19个孩子，想象在几百年前19个孩子，但是呢他每天都晚上睡觉的时前他都要跟孩子一起读经祷告1个多小时，然后孩子睡觉以后他开始整理家务。那我在这里面当然还有就像戴家戴德生他们几代的，这个都是做中国这个 mission 事工的。那我这里面那天我偶然在微信中读了一个文章，所以这个人叫陈之娘，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人。他用生命与信仰培养了一群优秀儿女的伟大母亲。他呢是生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是来自于福建的这个华裔的家庭。他17岁的时候呢就奉父命就嫁给这个人，嫁给一个人，然后呢就随这个人又回到了中国。他32岁的时候他丈夫就去世了，然后他有7个子女，最大的那时候不过15岁，最小的还在这个襁褓中。那在去世以后，就知娘就开始用各种各样就是裁缝啊还有这样的为生。但是他呢自教养他的儿女成人，其中他的7个儿子，他应该有8个孩子，7个儿子1个女儿，其中有5个成为专职的传道人。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唐崇荣牧师，所以他有唐崇平、唐崇明、唐崇安、唐崇荣、唐崇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陈之娘这样一个平凡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她培养了5个儿子，都是在做这个专职的传道。那唐崇荣牧师特别在记载的时候，他说他8岁的时候记忆很深刻，每天早上起来他听见的第一个声音就是他忠心敬虔的母亲祷告的声音。所以他特别提到说母亲有跟他说，你现在已经懂得敬畏神了，我把你放在哪里我都放心，我现在不需要为你挂虑操心，因为我知道你有敬畏上帝的心，我就放心了。所以他提到我的母亲没有高深的知识，却有非常高深的智慧，因为他敬畏上帝。那我们教会其实也有类似的例子，比方帕斯库家就是一个。所以大家如果听过帕斯库，他们家好像是10个兄弟姐妹之类的，有好几位，他父亲是牧师，所以从小他们一大家子都是到教会侍奉，然后因为他们人多就是弹琴，所以牧师所以帕斯库是弹琴啊还有其他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我就想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中有多少是因为父母先是基督徒然后影响我们信主的？有多少？是，还是有不少。是，那我们中间大多数可能还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要第一代的基督徒更加的要注意这个传承传承。那我自己信主其实还是受这个家庭的影响。那我是96年来到美国，我一来美国的时候我就正好 在刚来的时候也是举目无亲，然后正好碰到一对基督徒这个夫妇帮助我。后来呢那学期第一学期很忙，然后呢我就没有时间跟他们太多接触，当时也并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然后呢12月份的时候，我太太就从国内就来了，然后那时候已经接近放假了，我就跟太太说，诶，说我这边有一对夫妻刚来的时候帮助了很多，去看看他们，拜访一下，感谢一下他们。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们说，诶，我们正好两个星期后在那有一个冬令会，就大概是站在这个时候冬令会，说邀请你去参加。那时候我太太就欣然应允，说Christmas 也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去参加冬令会。后来他就在那个冬令会中就信主了。大家会觉得，诶，他怎么会信主这么容易呢？我当时并没有我觉得不错，但是我并没有马上就是信主。那他呢，就是因为他妈妈的影响，他妈妈从他妈妈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信主，那时候是因为他得癌症，然后有个姐妹传福音给他，然后他信主，然后神就医治他。那后来他身上也发生了很多的神迹，比方他从小就一个字都不认识，后来就神就使用他，他就自己查字典，后来可以自己读圣经，然后还很积极的传福音。所以他我的岳母有过来帮我们带孩子的时候有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是个非常敬虔爱主的，所以他经常半夜起来祷告，然后他就感觉到神与他同在。所以陈英从小大概是中学的时候就有跟着他妈妈有去教会，所以有这些影响，虽然他没有信主，但后来他到美国，神这个种子就到美国这边来发扬。所以呢他信主了，然后我就跟着他去教会，后来就信主。所以这个我这个影响也算是这个我这个这个丈母娘给我的这个家庭的传承。所以这个是这个是第一个传承，我说家庭的传承其实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有这样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的话，虽然他们可能现在跟神的关系也许还没有到，也许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我们要注意有意识的去培养，把他们亲自的带到神的面前，直接跟神建立关系，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属灵传承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个提摩太后书2:1-2。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2:1-2。他说，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个特别 highlight 这张画下来，就是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如果我们各自的家庭内部，就从父母到子女的这种传承是内部的，那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同样的也面临着这个属灵的传承，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传承，就是这样的一个保罗到提摩太到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忠心教导别人。那我们从刚才读的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是这样的情真意切的对这个提摩太，因为那提摩太大概是在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到路斯这个斯德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信了主，当时他可能也就大约十几岁。那后来呢，6年之后保罗第二次宣教来到路斯德，这是在使徒行传16章中特别记载，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就路斯德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就是他的母亲。那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所以那时候他已经信主，这是第二次宣教到路斯德的时候。那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保罗带领提摩太，所谓他的属灵上的真儿子，他们一起，你会看到走过各城，经过很多，比方接待经过哥林多、雅典、安提亚、腓立比、罗马地方。他是他属灵上的儿子， 他们的关系也是像老师和助手带着他，这种师徒关系，那也是传福音的同伴的关系。那回到我们这个三把椅子的比喻，你会看到保罗作为这个第一把椅子，把他这个然后把这个信息带提摩太，然后不仅仅是教导，而是带领他，就像耶稣带十二个门徒一样，他不仅仅是在教导他，应该什么样的道理，更重要的，他带着他们，跟他们生活了三年多的时间，言传身教。那保罗也是这样，带着提摩太到，直到他后来，他派这个提摩太到以弗所，就是提摩太单独的开始，所以一开始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coaching 或者带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更多的在信仰上能够扎根以后，把这个传承接续下去，然后他才能够独立的生长，独立的能够牧养教会。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为什么多次提到说你要刚强，在什么恩典上刚强，把一个这样一个谦弱性格内向的一个提摩太能够完全的转变，能够担负起这个教会的领袖和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的过程。所以我们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还特别提到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还有教导别人的人，就是不仅仅是只是提摩太，他跟提摩太还说你也要去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属灵传承的第三把椅子，从保罗提摩太再到这个教导别人的人，教导别人的。大家牧师在前几次有提到了，就是说教会未来的五年的主题，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是什么吗？记不得了，quiz 一下。OK， 那大概的意思我翻译不一定准确，我就是前三年是 being disciple， 就成为门徒。那我就像刚才我说的椅子一样，你也许还没有信主，所以你看怎么样跨过那个进入到信主。但也许你是属于椅子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神还不是你生活的中心，我们要从这个信徒到门徒这样。所以他成为门徒是我们第一个，就我就说成是继承，是我们从上面来接受这样继承。那第二个后两年的计划是造就 making disciples， 是造就门徒，也就是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托付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棒子能够传下去，所以就要从传道造就门徒是传。那为什么今天我觉得我们大家再反思一下，大多数教会的门徒训练都是非常弱的这样的？那么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在感悟一下，就是很多时候可能还仅仅停留在这个头脑知识层面的传播，缺乏这种深层次的生活和生命的这样的见证和影响。那我们只有敞开我们自己，真正的生活在一起，就像保罗和提摩太、耶稣和这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让别人看到基督信仰不只是停留在这样一个知识的层面，而更重要的能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活出来，那别人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这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信仰，才能够达到这种生命影响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完美，做门徒就一定是完美的嘛？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完美，也不是多圣洁才能去做这样的工作，而是一个我们这样的一起蒙恩的罪人，一起在经历生命成长的过程。那我自己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个过程中，都曾经有一位或多位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来帮助他们，持续的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常牧师就曾经分享过，他曾经有一位弟兄每周都风雨无阻的来到他那个住处跟他分享交流。那去年冬令会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一位大陆的传道人，那他说呢，有一位韩国牧师整整带领他三年的时间，带领他成长，不仅仅只是知识上的传递，更重要的在生活层面。当然他们不是住在一起，但是是常常的有这样的很密切的交流，这种有时候在一起玩呐、有时候这个，所以点点你的生活，你才看到这个信仰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知识层面，而是真是活生生的在生活中。 那我自己也很惭愧，因为我们带领这个学生团去几年，并没有想象到，可能没有，并没有付出这样的那么多的时间和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去做这个学生的栽培工作，需要花很多的。但这个其实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门徒的造就，门徒造就。那么最后一点，传，我想说就传比承更重要。我就用英文说 ，the legacy you leav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heritage you receive。那我那天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中文字叫传承呢？传承，那传是毫无疑问是 pass on， 传给下面；那承是从上面接受。那为什么按照时间的次序应该是承传呢？对不对？我先承，然后我才能传。那我觉得个人觉得，哎，我觉得可能真是要所要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传比承更重要，传比更重要。那我用圣经的这个，就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施比受更为有福。To give is more blessed than to receive。那 give 是什么呢？就是传的那个。所以神让我们去，不仅仅是那 receive 就是我们承的，这样是传承。那传承或者继承是一个不断的生命的一个过程。我自己觉得，当我们仅仅是接受或者继承的话，还是一个单向的一个被动的过程。如果我们不传递出去的话，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堵塞的生命。你想想是不是？你只是一味的接受，就不断的，就像是一个孩子不断接受礼物一样的，你有一天就塞满了，你传。那只有我们把生命能够神的生命能够传递出去以后，我们才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才能够成为一个活的生命，从这个源源不断的从神那里才能够流出。所以今天我用这三把椅子的比喻来从这个家庭的传承到教会的传承。那圣经中保罗很喜欢用这个跑步来比喻我们在地上奔走天路的过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或者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所以他经常用跑步来描述这个奔走天路的过程。下面我给大家放一段视频，这是一个很短的一个视频，是今年奥运会这个4x100米接力赛的这个决赛，这个，所以大家只有很短的，大概30-40秒的这个。放下再40秒。这4x100米是一个接力赛，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一个等一下，我看那上面有，这上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每个选手都要跑得还不错，都跑得很好。第二个就是这个传递过程很重要。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哎，这怎么棒子没接好，掉在地上，一下就耽误很多时间。那有时候还会有其他的这种犯规的行为。所以这个传递过程很重要。一个是你要接得好，所以你会看到他会那个人就开始前面在准备的时候就开始跑几步 warm up 起来，然后后面一接然后就练。所以这个接棒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仅要接得好，你传后面人传得也好，所以这两个这个默契很重要。所以其中这个他们在总结这个中国队跑的其中就觉得有两个就是在传接过程中还不是那么 smooth， 所以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如果这几个环节有一个环节没抓住的话，很有可能就失败了。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是这个接力赛中的一个选手，那我们家族或者我们这个家庭的传承就是一个接力赛。我们父母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再传递给下一代，这是一个接力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好我们自己的那份本分，要把这个就传承下去。那同样作为一个教会，那我们也面临着传承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现在的生活在这 TOSA 我们这个教会的，那我们现在也开始有年轻人还有我们的孩子，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那棒很好的能够传递下去，能够给我们的孩子，能够教会这个年轻这一代。今年是我们教会34周年，明年是35周年，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我来了教会已经十几年，所以看到我们中间其实是发生，这过去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刚来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是最年轻的，这个在这个教会中啊，那时候三十几岁来的这个时候，十几年一晃过去了，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有的可能已经回天家了，有的呢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这然后新的比方大学生啊，还有一些年轻的这一代开始出现更多的在，所以有些人我估计这个年长的和年轻的有很多已经不太认识了，已经不太认识了。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我们要想到这个教会的传承，在这个其实我们教会是在 Thanksgiving 期间成立的，所以每到 Thanksgiving 的时候我们也反思一下教会这么多年的发展，也展望如果我们教会所谓有一个基业长青的教会能够不断的发展，就必须要能够把这个棒子一棒一棒的能够传递好。所以我也鼓励再回到这个就是作为父母，我是觉得其实这两个传承都很重要，这个提摩太正好是这两个传承的交接点，既有他外祖母母亲给他的传承，就是家庭给他设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foundation 基础，所以他能够信主，当这个保罗巴拿巴传福音到那边的时候他能信主，然后成长得很快。那保罗呢的第二个传承就是保罗带领这个年轻的人然后一起陪伴他几年，然后带领他传递。所以我们这家庭的传承我觉得是一个基础，才能够帮助我们后来能够更好的在教会里释放，能够把这个传承继续下去。所以鼓励我们的父母们，这个在座的父母们，我们不仅仅关注我们儿女的教育，这很重要，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了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不要因为孩子有时候可能学习啊或者才艺体育这些事情可能让他们miss 了这个学习，这个教会的生活和另外有时候可能甚至孩子的繁忙可能都会影响到父母来教会参加聚会的时间。所以我在这里有几个短的这个实际行动的建议。那第一个建议，我建议就是我鼓励我们的父母们，特别是妈妈们，每天晚上最好在孩子睡觉时间有一段一小段时间，其实不用很长，几分钟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养成这样习惯，有一些跟他有一起读经啊祷告的时间，那也记录下关心他们在学习上的，那更重要的是他们生命上的成长，这样呢也养成好的习惯。我知道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父母都在做的，但如果你没有做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能够花一点时间，不用很长的时间，能够跟孩子们有一起读经和祷告的时间。那同时其实也记录下你们祷告的，看神是不是应允的，所以比方孩子他在学校有什么 struggle， 然后你跟他祷告以后，他发现神居然就听了应允，让他能够有亲自的自己经历这个神的这个大能和这个信实，这才是让他能够进入到一个自己和神建立关系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也鼓励大家可以全家一起来参加一些教会的比方侍奉的活动啊，比方我们每年有打扫除啊，或者是比方布置房间啊，或者是因为帮助别人一起，可能我们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包一些给一些这些 homeless 或者有需要，可以鼓励孩子们一起来参与这样。那第三个也有可能呢，我觉得每年你可以计划一下，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有每年都会计划明年我们到哪去玩的这样 plan，但是我也是鼓励你们来思考一下，是不是每年可以安排一次一起去参加一次营会啊、退休会啊。马上这个冬令会快来了，所以我们家去了很多年了。那我今年不能去，但是我太太会过去。所以这种会议，或者你们参加宣教，所以你会看到今年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文秘长老他们一家带着他们的儿子、女儿、女婿，还有他们的这个孙子辈，他们一家。那孙子辈都很小嘛，但是他们一家就去台湾去做宣教，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等于把信仰让他们从小的时候就能够很扎实的能够建立起来了，帮助他。所以这是我的提就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可以在生活中不断的从小做起，慢慢的 build up 起来。好，今天的讲到就到这里，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希望借着我们今天的这段的学习分享，也看到真的是传承是如此的重要， 是吧？若不是你在这个从历史历代你兴起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你忠实的仆人，他们能够把信息能够传讲出去，我们这些在蒙恩的罪人没有办法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福音。所以希望我们不仅仅是成为接受那福音那些恩典和祝福的人，也成为那散布传递那好信息那些恩典和神的祝福的人。这个信息和祝福希望能够从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家庭开始做起，从我们的亲人，从我们的儿女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也能够在教会这样的一个神的国度中能够培养建造这些新的信徒，也让他们能够走着一起来陪伴他们成长，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精兵。主啊，愿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也使用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你这个无论是在托萨本地还是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都能够成为一个传承的能够有这样传承意识的教会，能够更多的兴旺福音，造就门徒。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